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章一到十八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第十章按照它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把这卷书最中央主体的部分，也就是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十章十八节，这是希伯来书这一卷书主体中央最重要的段落。在这个段落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仔细地跟他的读者解释，到底我们所经历的福音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为什么这样子的福音让我们有盼望。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下面这一两个段落，就跟我们前面在讲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第十六节，它好像是前后两个缩短的段落，把中间这个主体的段落呢，把它前后包夹，好让这个中间主体的段落它前面有引言简述这个段落主要要说的内容。那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就把中间这个主体段落的内容呢又复诵一遍，作者他先说他要说的是什么，然后他就仔细的解释，当他把主要的信息全部说完了之后，最后他回溯刚才我所传讲的信息，那个大要大概是什么。从第八章一直到十章十八节大致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交代跟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有关的人事物。八章一到六节很仔细的说人，换句话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他是我们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八章七到十三节就往下继续说事，这个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跟我们的关联是什么呢？ 是他为我们成就了新约。讲四完了之后，第九章第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就开始讲物，到底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为我们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成就了，并且持续不断的叫做新约有效，是凭什么而做的呢？这个凭什么而做物，也就是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章十八节所主要要说的。新约有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做我们的大祭司，凭借着他所献那个更美的祭献，因此这个新约得以站立而永存，使得我们如今不但是借着他有新约，并且是借着这更美的祭献永远长存。第九章一开始一直到十章十八节，主要是借着对比的方式来呈现耶稣所献上的祭献是更美的。那这个更美的意思就是说，先前的确以色列人在会幕在圣殿的时候他们也有祭献，不过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个祭献是更美的，相较旧约来讲不只是更美，事实上是更有效。只有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个祭献可以存到永远。因此第九章一到十节先讲那先前在会幕在圣殿里面的那个祭献到底有多大的果效呢？那个祭献有果效，不过那个祭献本身当初设立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它的功能是不完整的，期待一个功能完整的新约。因此九章十一到二十八节就说，那旧约所期盼将来要来的那新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呢？那个约是一个在天上圣所执行永远有效的约。因此这后来的约相较于先前的约，在圣经当中在这里就说它是旧约与新约。因此从对比来讲，作者说既然是在新约里面这个耶稣所献上有效的祭献使得新约超越旧约，甚至严格来讲应该要说新约取代了旧约，关键新约的祭献何以比旧约的祭献更为有效呢？因此这就是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作者在这里要说的。十章一到十八节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读它。一到四节先交代，若是后来有这么一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新约，那先前那个同样也是耶和华神所颁布的旧约怎么会就失效了呢？特别是有旧约背景的读者，他一定要先问这个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第一节用短短的几句话先交代这个新旧之间的关系。他先说，律法既然是以后要来的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本体的真相。他的意思是说，旧约的确是耶和华所赐下的，在这一点上来讲没有任何的疑问，也没有任何有争议的问题存在。说新约取代了旧约，那个意思是先前的旧约耶和华赐下的时候原本就没有赋予他除罪的功能，若是相信摩西律法当中关于赎罪的吩咐，这个人就带来祭物，当他献上赎罪祭，当他献上赎愆祭的时候，他相信耶和华所吩咐献祭的人既然诚心相信这祭的功能也如此献祭，这人的罪责就因此得免。既然旧约是这样子的允诺，每一个带祭物来献的人他诚心来献，他就罪得赦免。旧约的确是这样子的允诺的，旧约的确是有功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要澄清，这并不是意味着说他们得以除罪，他只是周而复始的一年又一年为他所犯的罪来到耶和华面前求赦免。这个人习惯 甚至是喜欢犯罪的那个本性，那个心仍然在里面。免除罪责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第十章五到十节就继续的从这一点往下讲，既然旧约它不能够除罪，那旧约的功能是什么呢？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品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借着耶稣基督来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成就一个新的祭献。这个新的祭献是要凸显新约跟旧约之间那个差异。差异在哪里呢？耶稣以自己献祭为祭的那个心意，把它用经文把它说出来。那时我说，我来了，他是有意志的，知道自己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人。因此耶稣基督既然献祭为祭，他就是一个旧约的祭物没有办法达到的完美的祭物。因此第五节到第十节就说，耶稣基督的祭物是一个胜过旧约先前被吩咐的祭物，它是一个更美的祭物。十一到第十四节就继续从耶稣基督本身是这样子的一个祭物继续往下讲。既然耶稣他本身是一个更美的祭物，这个祭物就成就了先前旧约祭物所不能够达到的功能。因此这个祭物所成就的约，这个新约就相较于旧约来讲，新约是一个更美的约。第十节的经文这样记得说，我们凭着这旨意，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已经成圣。经文记得说，他成就了这约，他高过诸天，他为父所悦纳，如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这个经文这个意涵，作者在前面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当我们如今回溯耶稣基督已经所成就的救恩，那个成就的救恩是毫无疑问的。父神借着悦纳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经过死里复活这个阶段，如今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容许一个承担罪责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已经意味着说神悦纳他那个代赎的功能。神允诺这个代赎的功能借着耶稣基督是已经生效，这一个接纳已经意味着说，神不但认可耶稣基督这个代赎的动作，并且耶稣基督自己代表所有凡属乎他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所成就的救恩也被批准，也被认可。这个新约的祭献所以叫旧约的祭献更为有效，是因为那个祭物更为有效。所以讲到十五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既然耶稣基督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具备有代表所有凡属乎他人的这个代表性，他自己被悦纳，这个他被悦纳的同时就已经隐含着所有凡属乎他的人，他们也同时被悦纳。先前旧约没有给赎罪的人一个什么永恒的允诺，这些认罪的人他们在去年这一年当中他们的罪责得赦免，可是今年过了，明年还得再来。可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既然是一次他就来到父神宝座的右边，并且从此就永远在神的面前，就允诺那些所有凡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也永远的在神的面前，确知自己蒙赦免的身份，确知自己在神的面前这个有神恩的这个事实。旧约只不过免除罪责，新约却叫这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知道自己的罪，永远得赦免。 旧约不应许人罪得赦免，新约却应许凡来到神面前的人一次而永远有效的经验永远的恩典。10:19，作者就在这里讲到一件新的事情，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一个可以常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新的恩典，是好像一条新的通路，过去从来没有允许给任何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特别在旧约当中，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在10:25之后就有一大段的劝勉，我们不但是有正确的信仰，我们不但是从救恩当中有永恒的盼望，并且我们在爱中彼此经历同走天路，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有份，我在神的面前有份，凡属乎神的人都在神的面前有份。弟兄姐妹，作者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是非常兴奋的说，我们所有蒙恩的人都得着一条通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不常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向他求随时的帮助呢？我们用这样的经文彼此勉励，愿耶和华赐福给你。